色来到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
感谢神保守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
等下接着今天这个主席这个蔡姊妹的生命能够来见证我们的神是又活又真的神。
更加接着刚才的敬拜，我们的文姐妹她的生命的见证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的有活又真的神，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祂。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的生命可以经历的。
祂的话语又充满着很多的恩典，祂的话语充满着很多的应许，
祂的话语充满很多的应许，很多的能力，
更加有很多的话语更加来陶造我们的生命。
祂的话语更加是能够塑造陶造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基督，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像耶稣基督，
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新造的人。
所以让我们继续的藉着神的话语来陶造我们的生命，
因此让我们继续借着上帝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来陶造塑造我们。
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以赛亚书。
今天我们会继续的一起来看以赛亚书。
过去我无论在国语堂或者是语堂当中，我都有借着这个系列，就是查考这个以赛亚书来更加来认识神。
过去在我的正道，无论是在那个国语崇拜或者是粤语堂，我都跟大家一起来查考以赛亚书，借着这卷书来更加认识我们的神。
所以今天进入这个以赛亚书23章至24章13节，是神的一直的带主这个系列。
因此今天我们继续会来看以赛亚书23章到24章13节，是这个我们继续查考以赛亚书这个的系列。
所以这个信息不是特登我针对某些人某些群体而所说的，
因此这个信息并不是要针对某些的人或者某些的群体而说的，
或者是说其实这个神的话语是每个人是针对每个人的，
或者我们换句话说，上帝的话语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但是我准备的时候呢，我没有印象当中没有一个边个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个姊妹在我印象当中，我去借助这个话语来建立去帮助或者是怎样的情况，是完全是按照这个系列来带出的。
因此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并没有针对或者我想向某些人说，不是的，乃是上帝的话语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所以当你揭开这个以赛亚书23章至24章13节的时候，如果神爱向你说话，是神自己的工作，神的恩典。
因此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23章到24章13节，如果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呢，是上帝亲自自己要向你说话。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要满心感谢你。
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要满心感谢你。
因着你的恩典创造了天地。
因为你的恩典创造了天地。
但是这个的地上充满着有很多的污秽。
但是这个地上充满了许多的污秽。
不是你的这个旨意。
不是你的旨意。
乃是人的这个堕落。
乃是因为人自己的堕落。
废了你的律法。
废弃了你的律法。
背弃了你的荣耀，
背弃了你的踊跃。
求主你怜悯这个大地，
求主你怜悯这个的大地。
再借着你的话语，以赛亚先知，
再次借着您的话语，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说话，
使我们更加能够得着这个审判和救赎的信息，
使我们再一次能够领受有关于这个审判和救赎的信息，
使我们再重新的在你面前立约，
使我们能够重新在你面前立约，
成为你的子民，
成为你的子民，
过一个属神子民的生活，
过一个属神您子民生活的这个生命。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温习一下过去我们从这个15至22章我们过去所学习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的这个内容。
弟兄姐妹，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在过去我们从以赛亚书15章一直到22章所看过有关于这几章的信息。
你有看到我那个 device 吗？插在那里。 OK， 现在 OK。 在15至16章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使一个摩亚，这个骄傲的摩亚降为卑。
在第十五和十六章，我们看到上帝使骄傲的摩亚降为卑。
更加我们在十七至十八章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使这个大马斯革和这个古实变为废墟，人所作的祭坛转向仰望做他们的主。
然后在第十七和十八章，我们看到上帝使大马士革和古实变为废墟，人从所住的祭坛转向仰望造他们的主。
更加在十九至二十章当中，我们更加看到上帝击打埃及，是尼罗河绝尽，人必投靠以色列的上帝，成为上帝的百姓。
进入十九到二十章，我们看到上帝击打埃及，使尼罗河绝境，人必投靠以色列的上帝，成为上帝的百姓。
特别在十九章我们当中学习到埃及这个的子民都是可以被神这个的击打并且得医治。
特别在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即使是这个外邦的埃及也一样受到上帝击打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悔改归向上帝。
他们得医治了之后成为上帝的百姓，
他们被上帝医治过后成为上帝的百姓。
这个是很清楚讲到是神的这个的子民，如果是去悔改的话，他就成为神的子民。
因此经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悔改的话，必能成为上帝的子民。
甚至乎这个埃及原本是外邦人的，都能够因着神的恩典当中被击打悔改成为神的子民。
即使是这个外邦的埃及的这个百姓，当他们受到上帝的击打，他们悔改的时候也必然能够成为所属神的子民。
更加我们接着二十一至二十二章当中，我们看到上帝都揭开这个悲惨的我们讲异象谷。异象谷呢就是表示到这个的耶路撒冷和这个附近的这个的城市当中的一个的异象。
特别进入到二十一和二十二章，我们看到是有关于上帝揭开这个凄惨的异象谷。异象谷是指到耶路撒冷还有它附近的这些的城市。
更加我们知道这个的巴比伦更加被神所这个击打被毁灭。
然后我们也看到巴比伦也一样的受到上帝的击打和毁灭。
这个有大国就是南国了，被这个的破坏。
南国犹大国也一样的被破坏，
所以到很多很多的子民当中，很多的悲哀的声音发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城中发出很多悲哀的声音，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的以色列大地和这个的附近的这个的无论是巴比伦国、亚述国或者是这个埃及地呢，都充满着这个的审判。
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有其他的国，例如亚述、巴比伦、埃及等等，都一样的充满了上帝的审判。
更加我们知道在接下来这个二十三章当中，我们更加神的审判继续的临到这个的推罗。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三章的时候，也记载到上帝的审判继续临到推罗。
更加二十四章我们看到神的这个的审判呢更加临到全地。
二十四章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临到全地。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他不单止是这个以色列的上帝。
因此我们看到上帝不单是以色列的上帝，
他更加是全地的上帝。
他更加是全地的上帝。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他更加是这个审判救赎这个全地的主。
他更加是审判还有救赎全地的主。
所以当我们讲这个审判和救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我可以用一个字眼就是治理了。
因此当我们来看审判和救赎之间这个关系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治理。
治理的当中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的一个的所谓有审判的对当中，和一个的医治教赎在当中。
这个治理包括了有审判，还有上帝的救赎，还有医治在当中。
它不是一个彻底的破坏毁灭，
并不是彻底的毁坏破灭，
背后当中有恩典的，在这个审判背后当中有恩典，
而是在这个审判背后有恩典。
所以从十五章至二十二章，我们过去所学习的，我们看到神不但他的审判临到这些列国当中，他更加有拯救这个的列邦。
因此我们从十五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看到上帝的审判不但临到列邦，上帝的恩典救赎一样的临到他们。
为了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的这个的中心的思想，
为了帮助我们更加能够清楚明白这个的中心思想，
我想借助一个哲学家一幅画来帮助我们更加捉到，其实这个的所谓的治理呢是一体两面的。
其实为了帮大家更加明白，我想让大家看一个哲学家所画的这个的所使用的这个图画，给我们看到治理其实是一体，不过有两面的。
你看到什么呀？
请问你们看到什么呢？
一幅图你看到什么？
这幅图你们看到什么？
有公兔、兔子、鸭仔。
有人说兔子，有人说鸭子，
两个都啱我。
其实两个都对。
哦，如果你咁样望嘅话，系咩啊？鸭么嘅嘴。
如果你这么看的时候是鸭子对吗？看到它的嘴
巴。如果你咁样望嘅话，系咩啊？兔仔。
可是如果你从另外一边看的话，是一个兔子。
喺呢幅图当中咧，我哋睇到呢个哲学家为咗更加爱解释一啲嘅比较奥秘或者系比较抽象嘅呢个嘅观念咧，将佢帮助我哋更加明白，比较具体啲嘅。
这个哲学家其实乃是盼望透过这个图画来帮助我们解释一些看起来比较抽象的事情，不过比较具体的表达出来。
因为有时候一啲嘅概念咧，唔系好具体嘅。
因为有些时候有些的概念不是那么的具体清楚。
因为圣经当中系好多嘅时候好具体嘅生活嘅例子。
圣经当中很多时候有很多很具体生活化的例子。
但系更加有好多嘅时候有好多嘅好抽象嘅呢个嘅观念。
但有些时候也有一些比较抽象的观念，
特别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审判的信息临到这个列邦和他的子民的时候，更加有神的教赎在当中。
特别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临到他的子民以色列民还有列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救赎其实也在当中。
所以这个教赎和所谓这个审判和教赎在当中，所谓的一体两面呢，可以我可以借着这幅图讲是可以带出来的，至少他讲到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个图画都可以看到什么不同的一个的图画出来。
因此盼望借着这个图画给我们看到，我们人看到的时候会看到一体两面，也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经文的信息，审判里面也有救恩的这个信息。
所以当你看到你体会神的一个的审判或者神的救赎的时候，都是好像这幅图这样类似这样，你可以体验，但是有时候你很难去解释的。
因此就如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解释，不过却可以去经历到上帝的。
有时候你的经历的时候，你好像看到好像一个兔仔，神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教授在当中。
有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经历兔子一样。
但有时候你的经历，你又好像体会到是好像一个鸭仔这样，哎呀，好像神的审判临到我了。
有时候我们的经历却好像感觉好像鸭子一样，觉得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了。
无论你的经历是鸭仔或者是兔子、哦、都是神的这个的恩典、哦、
无论我们的经历是兔子或者鸭子，其实都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我说藉着这个的话，其实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体验一些的我们不能够作出很多的解释的时候，但是我们更加要捉紧就是上帝的应许，神的一个的心啊，神的一个的旨意。
因此盼望借着这个图画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紧紧的抓着，虽然我们不明白，可是知道上帝的应许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无论你的经历如何，当你有些经历的时候，好像鸭仔或者兔仔的时候，你都会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
无论我们的经历如何，我们都要知道其实是从上帝而来的。
最后我们讲的不是兔仔和鸭仔，是讲到教赎和这个审判。
当然我在讲的不是兔子和鸭子，
这个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比较具体的一个例子。
乃是盼望借着这个图画帮助我们透过比较具体的例子明白一些抽象的概念。
所以永远你的经历当中呢，是有神的审判，也是有神的一个救赎的。
因此往往我们的经历当中同样的有充满上帝的审判，也有上帝的救赎。
别人可能不明白，
别人可能不明白，
或者你自己都不明白当上，
或者在当时我们自己也不
明白。但是你想回的时候呢，但是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审判，也是神的救赎。
可是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到是上帝的审判，有时候是上帝的救赎。
所以当我们看回这个今天我们看23章至24章13节的时候，我们更加有一个概念，就是神每次的救审判都要带出救赎的。
其实同样的，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也一样的，提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也带出了上帝的救赎。
打开这个以赛亚书23章，
让我们来打开以赛亚书23章。
我们在台上的我们晓读你们留意的听我，我们晓轮流的读，我晓看23章第1至第9节，然后诗诗传道10至18节。
我们先会用粤语读二十三章一到第九节，然后会用国语、华语读十到十八节。
揭开未啊？以赛亚书大先知书哦，二十三章。
以赛亚书就是大先知书第二十三章。
揭开咗之后，请留心嘅听哦。
请留心嘅听。
伦推罗的麦士，他是的船只都要哀号，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红海西顿的丧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作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拘留，也没有生产，也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斯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号，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已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唯有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
他赐的名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聚紧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围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虚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他赐的船只都要哀号，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矿场。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按这一王的年日，七十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认得安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计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在二十三章当中，我们看到第一至十四第一至十四节咧，都有提到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推罗。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从一到十三节里面看到上帝的审判临到推罗。
更加到十五至十八节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救赎在这个嘅推罗。
从十五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临到推罗。
所以为着帮助我哋更加明白呢个嘅推罗究竟系一个嘅呢个嘅点样嘅城市，点样嘅呢个嘅港口，我哋爱接作一啲嘅地图，我帮助我哋更加明白。
我帮我借这些的地图，让我们更加明白推罗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它是怎样的一个港口。
如果我哋从今日嘅呢个现在今日嘅呢个嘅嚟睇个嘅推罗呢个城市嘅话，我哋好难明白呢个推罗曾经系有点样嘅呢个嘅城市。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推罗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
所以当我们如果看现今的推罗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个审判有多大。
如果我们从今天的推罗来看当时经文所记载的推罗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所面对的审判其实是何等的大。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去到历史背景当中认识到这个推罗在当时候是什么的背景。
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推罗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所谓的灯这个光线有一些问题。其实这个我给你看到的是推罗原本是一个岛来的。
因为这个的灯光有些问题，所以大家看不清楚。其实本来要给大家看的是推罗本来其实是一个的岛。
我放大的时候呢是一个 很特别的岛。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岛。
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呢使到它成为可以用海上之这个的碉堡。这个的碉堡。碉堡。
没有是碉堡。
碉堡。
没有碉堡。
碉堡啊，碉堡啊，碉堡，讲错咗，碉堡
吓，什么叫碉
堡？
碉堡啊，
好似系呢个嘅防止呢个嘅打仗嘅时候一个嘅堡垒啊。
哦，因为它所处的这个的的地理环境，然后它可以成为这个海上的这个的堡垒，然后可以防止战争。
呢个海上嘅碉堡系咩意思呢？就系讲你呢个嘅佢嘅位置可以好特别到一个地步咧，喺好多嘅国家。外打攻打他的时候呢都很难的。
因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使他成为一个堡垒一个碉堡，使到别的国家要攻击他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他这个岛四围呢他都围成很高很高的这个城墙。
因为在这个岛的四周围了很高的城墙。
如果你们有看过一些的现代版，你看那些Narnia或者是The Lord of the Rings 啊这些电影的时候，你可以你有些拍摄到一个岛上它有很高好高的这个城墙的时候，你很难攻打这个城，很难打这个城。
我们有看过一些很出名的一些电影我们会看到这些电影往往有拍到一些的岛呢，他们建了很高的城墙的时候别人是很难攻击的。
所以这个是很易守但是很难攻打的一个城市。
因此它是很容易防守，不过别人却很难攻打他们的城市。
所以是可以说是很长期性，是一个非常之安全的保障的一个保障之所。
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它是处在一个很安全的处境。
所以无论是亚述这个的王朝呢，或者是这个的巴比伦的王朝呢，他们爱或者埃及呢，他们爱攻打这个城呢，他们都攻不入。
因此过去无论是亚述巴比伦或者埃及要攻打这个推罗的时候都没有成功过。
所以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这个的审判怎能如此可以发生在这个岛上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难想象经文所记载的审判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慢慢想象不到的是上帝所定的日子必爱成就。
在人万万所想不到的就是在上帝所定的日子里面必定要上帝成就的。
这个碉堡不能够在这个亚述或者巴比伦所得。
因此这个碉堡并不被这个巴比伦甚至亚述所得，
但是他被这个亚历山大所攻打成功，
却是被亚历山大所攻打成功了。
怎样攻打他呢？
他如何攻打他呢？
他必须要建立这个的地填海
他必须要填海
填海到靠近到这个的碉堡呢，把这个城呢攻打下来。
他必须要填海以至于有陆地靠近这个的碉堡，然后把它攻打下来。
所以你看现今的这个地图，这个是现今的地图，这个所谓的推罗的地图呢，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岛呢已经不成为一个岛了，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半岛半岛。
因此我们来看，如果这个是今天的推罗，我们看到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岛了，而是半岛了，连接起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看现今的话很难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它原本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更加明白这个审判是极大的。
因此如果我们看当今的这个地图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其实它的审判是何等的大。
所以无论
我们看回以前的话，我们就知道很严重了。
所以无论它过去甚至乎会非常之骄傲到在以西结书，我们回家可以看以西结书26-28章呢，又提到更加描述到这个推罗有多骄傲。
因此我们回去可以看以西结书26-28章也有记载到其实推罗是何等的骄傲。
他当时候他说他是海上之名神啊，
他们认为自己是海上的什么海上的神啊，
所以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攻打他。
因为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攻打他。
当这个审判的信息借着这个以赛亚书发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就是之后呢，就在这个公元前三百多年呢，就被个亚历山大所攻打下来。
可是我们看到，当以赛亚发出这个预言过后，我们看到主前三百多年他们就被亚历山大所攻打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背景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到这个审判是真的很大的。
因此如果我们明白他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就看到其他的审判是何等的大。
更加会是因为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地图，我们看到原本他是很特别的个岛，所以造成他是一个什么在商业当中非常之丰盛的一个港口啊。
我们也看到，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在商业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
就好似依家现今嘅鹿特丹呢个嘅港口咁大啊。
就好像今天哦，这个鹿特丹的这个港口这么大。
可以讲当时候咧，你可以揾嘅啊，你任何嘅货物啊，你必须要经过边个啊？经过鹿特丹啱嘛？依家。好多嘅时候，
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要找任何一切的货物，我们必须经过哪里呢？可能就是鹿特丹的这个港口了。
你去呢个 Togo 啊，你去呢个 Togo 啊，荷兰好多嘅 Togo 店嘅时候，你睇嗰啲嘅货物嘅时候，有好多嘅真系标志系讲到喺鹿特丹嗰度咩啊，打包或者系咩啊，出口或者入口嘅。
就好像今天我们去很多的店哦，杂货店或者商店，我们买东西，你注意看，很多的货物其实是从哪里入口，甚至打包的呢？就是在鹿特丹港口。
所以这个推论咧，就是当时候非常之出名的，将无论佢嘅货物咧多到一个地步咧，喺以色列书咧26特别喺27章哦，27章12至25节哦，可以俾我哋睇到佢嘅呢个嘅交易啊，系几丰盛啊！
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27章17到25节，其实记载了推罗这个的港口，它的交易其实是何等的丰富。
你可以翻去切开嚟睇啊，将佢同唔同嘅国家嘅交易啊。
那段经文记载了它和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易。
嗰啲货物啦，无论喺阿拉伯世界咧，或者系呢个嘅所谓嘅他斯界西班牙现代嘅西班牙嘅呢个嘅城市海港口啦，或者系来自呢个嘅巴比伦。来的或者是以色列国四处的这个国家呢，都需要同这个推罗有这个交易。
经文记载了，无论是这个巴比伦，无论是这个他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他们都必须和推罗有这个贸易的交易。
所以为了更加明白23章究竟他的这个情况转化有多大，
为了帮助我们更加明白23章以赛亚书所说的这个转变何等的大。
如果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好像哎呀不知道什么来的，读下好像有些城市的名字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来的，这个他斯
因此如果我们自己读的话，可能我们不明白23章所讲的这些城市，例如什么是他斯呢？
基提。
什么是基提呢？
西赫。
西赫。
西顿。
西顿。
这些什么来的？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很出名的港口啊。
其实这些都是曾经很出名的港口，
需要同这个推罗呢做这个交易的，
是必须和推罗有贸易交易的港口，
就是出口入口的这个贸易贸易，
就是做这个进口和出口贸易的港口。
所以为了更加明白这些情况呢，我可以说是藉着一些现代的这些图哦，
为了帮助大家更加明白，我又再次接着现在当代的一些图来帮助我们明白。
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是鹿特丹的大码头的出口入口的这个的，还有它的贸易的这个货这个所谓的主要的港口做这个的交易是怎样，你在这些城市这些所谓的港口和推罗呢，他们的交易呢在黄金的时代去在当时候非常之丰盛的。
我用这个图表来表达哦，这些的不同的港口，推罗、西顿等等，然后他们跟这个的港口贸易之间，当他们的黄金时代的时候是何等的丰盛。
如果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港口的话，其实你们在荷兰住的时候，你们很容易想象到的，因为你可以看见无论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是鹿特丹，你们在这些港口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除了去做这个出口入口的这个交易，更加是做什么？做造船的这个生意。
其实大家处在荷兰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哦，如果我们知道是港口的话，当然也会牵涉到另外一个的工业，就是做船哦，制造船。
就是很多，还有很多的哈林鱼啦。
就是很多的这个哈林鱼哦。
你可以想象啊，哦，好接近啊，就是讲到这个港口呢，是一个出口入口 有交易，出口入口的交易，更加有造船的生意，还有这个渔业。
就是大家可以明白，其实这个